基督，你的十字架大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。我们蒙恩之余，我们喜乐的感谢赞美你，敬拜你，高举你，见证你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默想你的十字架，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背十字架，我们也愿意在蒙恩之后为你背十字架。求圣灵将圣经的话语带进我们心灵里面，正对准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，主耶稣在这里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在这里提到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主从来不强迫任何的人跟随他，但他的恩、他的道、他的怜悯、他的伟大感动吸引许多的人愿意来跟从他。但是主向有心跟从他的人说了这句话，好像是闭门羹一样。我们的主很真诚，他说得很明白，如果人要跟从他，条件是什么？主不会糊里糊涂的很随便的要人到他的面前来。主知道如果一个人要跟从他，必须计算代价。在这里主耶稣说得很明白，如果一个人要跟从他，就当舍己。舍己在英文圣经说 deny himself， 拒绝他自己，否定他自己。哪一个人愿意否定自己呢？每个人都是要肯定自我。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明确，如果有任何的人真的想要跟从他，让他听清楚想清楚，他要准备好舍己，那就是拒绝自己，那就是学习对自己说不，对主说是。这两个字在这个处境当中都不容易讲。我们常常说你不好，你不对，你不行，为要确定自己。但现在主说，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必须拒绝自己，对自己说不，否定自我中心， 然后来接受基督中心。他是主，他是救主，也是主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主的称呼叫主、救主、耶稣基督。特别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有三次这样的讲主、救主、耶稣基督。他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却肯定他，我们让他居首位，让他成为真的主，我来跟从他。而且我也听清楚了，这位主对我说，如果我要真的跟从他，要预备好，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背十字架就等于舍己，舍己就是拒绝自己，对自己说不。这个对付自己很不简单。中文字这个自己的己的写法，有时候我看了望着这个字都觉得有点好笑，它好就好像一个长的尾巴一样啊。大家想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尾巴常常出来啊，要把它收起来收起来，不知不觉又露出来了。我们这个自己很难对付，很难对付。我们的仇敌不是别人，是自己，是自己。我们要跟从主，第一步要清楚他对我的要求的条件，列得很清楚。我要学习对自己说不，对主说是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了这个学习，这个操练，我们就离开跟从主的事实不远了。感谢赞美主。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主说的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不是偶然兴致来的时候就背一背，不是经常的背，不高兴的时候就背背十字架，不高兴的时候就放下十字架，不是的，天天，不是一时的兴趣和乐意，那是一生之久，天天天天天天，一直到我们走完今世的路程的时候。我们感谢主，在圣经里看见旧约的以挪与神同行300年，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比现在长得多，但300年是个很长的时间。我们想到以挪是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想清楚，我不是一时高兴一时的兴趣，我要一个决心，我要很久的天天的继续的长期的来与主同行。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日久见人心，路遥知马力。这个路远了你就知道马的这个力气有多大，日久了你就知道人心是怎么样。初见面，知面不知心，面上笑嘻嘻，但是笑面后面是什么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日久才见人心， 人心比万物更诡诈，不日久也不大容易完全认识了解一个人。不要说别的了，如果我说你比万物更诡诈，你不高兴，你可以说回我，你人心，你的心比万物更诡诈，我说你，你说我，都对了。你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对面面对这样的一个自我，我们需要跟从主，让主来对付，让主来清除一切他不喜悦的事，让主来赐给我们意志，属灵的意志力，坚定的信心和步伐，跟从主有始有终，一直到见主面。见主面好像很遥远呢，但是我现在的感觉不同了。我过了80岁以后，现在再过这个20天就是82岁了。我从前呢，我的父亲49岁过世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，如果我活到50岁就感谢主了，比他多了一岁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已经要到82岁了，感谢主。但是在感谢主的同时呢，也更多更多发现限制，年龄带来的限制弱点。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可能的反应，一个是更学习仰望主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情况，求你按照你的恩典来恩待我这个情况，我求你帮助我，不看我的年龄，我现在的功课之一就是忘记我82岁。不过呢，有的时候不容易完全忘掉，上这个楼梯的时候还要注意了，就要想一想这个脚怎么上去了。等一等下的时候又要一步一步的看得很清楚，很有把握才能够提脚提步。我们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长期的学习与神同行，他不会离弃我们，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愿，仰望着他，依靠着他，跟随着他，神乐意喜悦我们与他同行，而且他是在寻找与他同行的人，我们愿意被他找到。你我真是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雄心大志，要与主同行。配不过他的，我要小心，要我想的、做的、计划的，都能够符合他的心意。我们常常提到主的大爱，我们一直的要求主用这个爱来感动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学习回应主的十架大爱。主为我背十字架，我也应该学习为主背十字架。十字架的大爱从主临到我，我这个蒙爱的人也应该学习来向主背十字架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要牺牲。我们常常唱的诗歌，我们在这里想到另外一首诗歌，基督耶稣被十字架， 众人皆得安然。其实主一个人在被十字架，我们其他的人都在那平平安安无事享受自己。这个英文说的这个 enjoy yourself, enjoy myself 很有意思啊。我们在与主的关系当中，我们要学习主为我背十字架，我也愿意靠着主的恩主的爱来为他背一点十字架。我们无论背多少十字架，我们比起主为我们背的十字架的重量还是差得很远很远。但是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求主来恩待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，在这里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他为我们死，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去活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，主的爱激励保罗，激励他不再为自己活着。人生的目的不是为自己，不是自我中心，不是自我自立，乃是为神活着。因为基督的宝血把买赎为他，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，所以没有权利为自己活着，我们是被主买赎的人，我们只因为主活着。感谢主，当我们为主活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丰富了，我们的人生就喜乐了，我们的人生就有永恒的价值了。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的爱激励了我，愿意决定为你而活，所以今天我站在你的审判台前，可以喜乐地领受为你而活的赏赐。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，借着保罗这个使徒，付了最大代价的使徒，写出来这么多的书信。主拣选他，主拣选他要用他的时候，他也特别的为主付了代价。我们都很熟悉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这是保罗在不得已的处境之下来做的见证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的下半节，就那一段的开始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家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呢？我们 读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？竟然有这样一个人，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了这么多的患难，这么大的代价。保罗被神呼召做使徒，原来逼迫教会，与神为敌，自大骄傲。但是我们看见神在临到他，他敌对神越深，他蒙恩的时候对神的恩爱的感受也越深。从这个越深的爱的感受里头产出的回应也越强。他在这一切的经历之中，这经历之中，我相信他没有怨言。这是他的属灵的蒙恩录里面的一段。他付了这样的代价，我相信他的想法就是这是恩典。他蒙恩之余回报了一部分主耶稣基督莫大的恩惠。我记得大概10岁左右，在青岛，我的家乡是山东青岛，在那里长大。那么宋尚杰有一次到青岛去讲道，那么我大概是那个时候大概10岁，那么我也去听他讲道。哦，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两件事，他自己领唱诗。那么他常常唱一首诗呢，就是东也空，西也空，南也空，北也空，爱主不落空。那么大家都跟着唱，跟着唱，哎呀。然后他呼召许多的人到台前，痛哭的认罪，奉献自己。我还记得他拿了一个球，那么这个球是那个这个弹性很强的那个球，叫什么？我一时叫不出来这个名字了啊。那么这个他就在讲台上，那个时候是在青岛的一个浸信会的课堂里在讲道，他就把这个球向地下摔，就跳起来，然后他用更大的力摔下去，跳得更高，再用力更高，后来差不多要跳起来到了那个屋顶的地方。然后他说教会就是这样，迫害越大，难处越多，压力越大，灵性越高升。这很深刻的印象啊。我也想到10岁还有这个月，到现在还那个记得很清楚很清楚。他讲完了道要离开的时候，哇，许多的基督徒，他要坐在一个黄包车里头啊，要到这个我记不得是码头还是怎么样了，这个许许多的蒙恩的基督徒就跟在车的后面跟着跑，一直到他要上船的地方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就复兴的火焰这个燃烧起来。他的这个诗歌在我里留个很深刻的印象，东也空，西也空，南也空，北也空，四方都是空，爱主不落空，爱主不落空，感谢主，爱主不落空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这样说一次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 爱主部落控，再一次，
爱主部落控，
感谢主。主，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爱我们。如果我们信了主，爱他，你想他爱我们，是不是更多呢？更多呢？感谢主，更多更多，而且这个爱是永恒的爱，永恒的爱，无穷无尽的爱，天家的爱。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在天父的面前，在那里敬拜，在那里歌唱，在那里侍奉，天上的侍奉，更高的侍奉。我们西国的弟兄姊妹常常说，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离开世界的时候说 He or she has passed on to higher service。 哎呀，我们真是感谢神，今天我们的侍奉，天上有更高的侍奉，满有喜乐。我们今天为主付的任何的代价，主都重视，主都纪念，也这是我们何等何等感恩的事。我们在想到在保罗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，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，保罗说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就是为了主侍奉主传主的福音而受的付的代价，所受的损伤，在他的身上，他把这些叫做耶稣的印记，是为了侍奉主，为了见证主，为了传主的福音而付的代价，在他的身上是印记，印记，这个印记是永远的印记。在我有一次到伦敦的，我像这个的 National Gallery， 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个名字的话啊，在里面有很多的名画。哎呀，我就来到其中一幅啊，有很深刻的印象。对，这幅图画呢，描写保罗离开世界，回到主那里去。主在荣耀中欢迎他。哎呀，这幅图画啊，那么这个画这样怎么样在表达呢？保罗一只脚跪在那里，举起他的手，主就伸出他的手来欢迎他。主耶稣伸出的欢迎的手，钉痕，钉痕，十字架的钉痕。保罗举起的手呢，许多的伤痕，伤痕。是那个图画的题目叫钉痕对伤痕。哇，呀，这是永远难以忘记的一个表达，一个表达。哎呀，这个画家呢，想他一定是，哎呀，灵性上很有根基，对基督的爱，对保罗的认识有深度。我们在看见我们的主欣赏保罗为他所付的一切的代价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主永远欣赏，永远纪念你我为他做的每一件事。有的连很小的一件事我们自己都忘记了，都还会记得。而且天上生命册，除了生命册以外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赏赐的名册。 生命册，还有受得赏赐的名册。我们的主不忘记，不轻视每一个属他的人为了爱他而做的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件话，每一个存心，每一个意念，每一个赞美，每一个祷告，主都看为美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我，在每天的生活里头，我们的一生里头，为主无论做什么，出于爱主而做的大小的事，主都纪念，主必纪念，主永纪念。阿们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要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为我们降杯，无以复加的降杯。今天我们要将他无以复加的推崇高举，高举荣耀他，赞美他，让他的心从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得到安慰，得到喜乐。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如何的提到耶稣基督，钉十字架的基督被高举。我们要看一些经文。首先我们注意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哎呀，这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的宣告。耶稣基督被神立为主为基督，基督就是受膏的君王的意思，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是我们的主，还有我们推崇拜他，高举他，赞美他，敬拜他。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看见，我读出来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哎呀，我们看见他被神升为至高，但是与这个刚刚形成强烈对比的话就在前面的那一节。我们看在第六节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看见一个强烈的对比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 死在十字架上。哎呀，这是他从最高一步一步的降卑降卑降卑降卑降卑。如果我在这里看得不错的话，这里有七步，七个步骤的降卑，而最后的那一步就是死在十字架上。有这位自卑不在架死在十字架上的主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整个的宇宙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人，你的一切在他的面前无不屈膝，我们都跪下敬拜感谢，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的王。哎呀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一想到他这样的为我们降卑，是我们升高，哎呀，我们是永远的感谢赞美。所以在现在我们唱诗赞美敬拜他，将来在天上还要永远的永远的来唱诗敬拜感谢赞美他。在旧约新约的彼得后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一个名字是很特别的，就是主救主耶稣基督，不是单单说救主耶稣基督，乃是在救主这个名字以前加上另外一个名字，主救主耶稣基督，好像是重复，但事实上一个很宝贵的意义在里头。救主这个名字在新约里头出现25次，主这个名字主耶稣出现了500次，救主耶稣25次，主耶稣500次，1与20之比。哎呀，这是彼得后书一个很重要的很显著的特点，也许我们翻到那里看一看哈，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先看第一章第十一节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这里提到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，而且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这一个永远的国。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，又接受他为主，他是我的主，救主耶稣基督，这样那个结果就是我们那个有一天丰丰富富进入永远的国。所以那个丰富是永远的丰富，世上的丰富转眼过去，转眼烟云，烟云消散，世上的一切的名利富贵也要消散。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永远生永远的国度里头，得到丰富。我们再看第二次提到 这个主救主耶稣基督。在第二章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、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，双重的认识和接受，结果呢就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成为圣洁。这个很宝贵的结果。第三次提到主救主耶稣基督，第三章第二节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说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。这个命令是关于什么呢？关于主的再来。我们要抓住主再来的这个应许，这个盼望。第四节提到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记得主要降临的应许。有些人呢，他们否定，他们不接受主必再来。但是一个接受主救主的人，他们就持守这一个主再来的荣耀的盼望。最后第四次，三章十八节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我们接受了救主耶稣为主之后，我们有长进。在什么上长进呢？在恩典上长进，在知识上长进。不是单单在知识上长进，而在恩典上长进。知识是头脑的，一个人可能满头脑的圣经的知识，而在神的恩典上领受的很少。知识，属灵的知识很重要，但是恩典更重要。这两样配合起来，这是完美的完美。我们感谢主，接着使徒彼得，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、很宝贵的、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信息。那我们又想到我们唱的一些诗歌，好像我们唱《基督精兵前进，齐向战场走》，十字宝架高擎，云流在前头啊！十字宝架是我们的旗号，我们把这个十字宝架的旗号高高的举起来，把十字架高高举起来。这一个十字架引领我们的路，云流在前头，我们跟着十字架的旗号，十字架的道路前进。感谢主。还有我们唱的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这是从前宋长杰也常常带领人唱的诗。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也要想到神使用宋长杰弟兄，真是让我们感谢神。他到处领会，常常每天呢要讲三次，每次两个半小时，七个半小时。还有早晨四点钟、五点钟起来，有很多人写信给他，要他为他们祷告，他起来为这些人祷告。他答应了为他们祷告，他就实行了。他就这样的，那么早起来，劳苦讲道一整天，第二天又这么早起来，哎呀，真是 为主付代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荣是我的荣耀，这是他常常带领会众唱的诗歌。十字架高举，那我们又想到复活的主，他的手上的钉痕，肋旁的枪伤，是永远的留在他的复活的身体上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，注意到这件事？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提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们还怀疑这是不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将他手中的钉痕勒旁的枪伤指给他们看，在那里说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，就喜乐了呀，这个喜乐真是宝贵，亲眼看见主的复活的无可否认的证据就摆在他们眼前，主要他们摸一摸，我相信他们没有摸，他们看见那么真实了还要摸吗？不需要摸了。哎呀，他们就在，他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我们看见也这样的一种情况，是的，非常宝贵。那么在使徒行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又提了多马，主耶稣向其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，那么后来主特别向多马显现，也让他来看他的伤痕。罗马原来不信，他说别人信我总不信，如果我不将我的手指探入他这个钉痕呢，那判成我不信了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没有看见，我不信。怀疑主义的罗马到多马，主特别向他显现一次。你看主的恩典慈爱多么大，顾念一个怀疑的多马。主向他说，你伸出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伤痕。哎呀，我相信多马没有伸指头来探呢，他一看见复活的主在他的面前，他匍匐在那里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经历，就好像从前这些实际经历的人一样，圣经说也看见才信，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我们从圣经真实的记录，我们看见这一切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，我们有福了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当主这样向门徒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了几句话，让我们注意到。也许大家翻到那个地方看一看啊，约翰福音二十章，约翰福音二十章，我们看一看这里是记录的。第十九节开始，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 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请注意，主耶稣两次向他们讲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个第一次说的时候，这个门徒看见主还不大明确，还不大确定这就是基督。后来主把手和肋旁的伤痕指给他们看了以后，耶稣跟着又说第二次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个第二次他们听见的时候感觉不同了。他们已经确定了，这真是受死的主复活了。哎呀，他们心里真是充满了平安喜乐了。这两次听见的话时候的感觉反应一定不同。跟着这位复活的主对他们说，我差遣你们，父怎么差遣了我，我也差遣你们。你们既然看见我是复活的主，那么我差你们去，你们就知道你们所传扬的基督是谁了。他蛮有把握的知道，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主，得胜的主，永恒的主。那他们传的时候多么喜乐，心里多么坚定。哎呀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。不过在第23节有一句话，我们稍微要想一想，要注意一下。我们看23节，第20章23节，你们赦免水的罪，水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水的罪，水的罪就留下了。哎呀，师徒没有这个权柄吗？赦免水的罪，水的罪就赦免，留下水的罪就是不赦免状，他就不得赦免。这个权柄竟然交在师徒手里，可能吗？真的吗？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性高兴？我看不看这个人，这个看不上眼，看得不顺眼，我看他不顺眼，好，我留住你的罪。看见这个人顺眼，好，赦免你的罪，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喜好来做一个选择的决定。当然不是那样，关键是不是那样。如果是那样，我们就很可怜了。我们都在师徒的人的手中，人的手中。我们愿意在神的手中，不愿意在人的手中，让神来管理我们，神的旨意来成就。这里说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按照罪的赦免的资格，主所定的资格，神所定的条件，按照神，他如果这个人符合了神和基督所定的罪的赦免条件，就赦免，就得赦免。按照神的意思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。我们感谢神，复活的主，他手上的钉痕呢，一直与他同在，一直与他同在。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，就举手为门徒祝福。升天的时候，举起手来为门徒祝福，在祝福之中被接回天上。 啊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景象哈、啊。主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是伸手祝福，祝福的姿态为接上圣，而他举起的这只手，让我们记得有钉痕，钉痕。主的祝福和钉痕连在一起。我们接受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就和神有了一个最基本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接受神的祝福，坦然无惧的用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。我们又看见启示录五章六节，启示录五章六节这里提到主耶稣手中的钉痕呢，在天上的宝座中还存在。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五章，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什么样子呢？像是被杀过的。这个羔羊，约翰一看见认出来了，被杀过的羔羊。那怎么认出来呢？一定是钉痕，钉痕受伤，在十字架上所受过的伤痕。还有我们看见宝座，坐宝座的基督手中有钉痕，钉痕和宝座连在一起，那我们放心了，完全放心了。如果他只有爱没有帮助的权柄，他可能爱莫能助。我们很常常爱莫能助，我们爱一个人，关心一个人，但是不可能为他做什么。主坐在宝座上，通管万有，权柄都在他的右手中，但是这个手为我们受伤，受过伤。所以我们今天最要感谢赞美主的就是这个宝座和伤痕连在一起，让我们得到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，安慰。那么最后我们要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愿意基督中心取代我们自我中心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很自然的就是自我中心。哎呀，要改变这件事啊，很难很难。但是在恩典之中，我们可以学习追求，让我们的人生是基督中心的人生，不是自我中心的人生，不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乃是主要我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记得在读中学的时候，在山东青岛，在初中的时候开始学英文的，开始学英文。那么这个英文呢，我就注意到这个一个字，这个平常呢说你我他都是小写，这是我呢，哎，就是大写，你怪不怪呀？怪不怪啊？ 而且这个爱呢，我就看见这个爱这个大学的写法呢，哎呦笑起来了，好像一个人这个肚子挺出来这样子，我到后来又发现神，因为那是基督教的学校，我学到神 God 大学，是大学，我大学，神也大学，我也这两个大学就冲突了，就冲突了，还是我大还是神大呢？就要和神比较一下，比较一下。再后来学到 Christ 这个字，基督这个字，基督这个字怎么写的啊？这个里面有一个 I 是吧 ？Christ C H R I S T Christ 中间一个 I， 这个 I 是个小写的。啊、这个爱在哪里？在 Christ living， 在 Christ 这个字里边，小写藏在基督里啊，那好极了，最好的地方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感谢神，你我都可以在基督里，永远在基督里，现在在基督里，一直在基督里，永远在基督里，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都承受了，永远丰富，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你，永远的感谢你，我们在天上要永远的歌唱赞美敬拜你，做那个歌唱那个赞美永远是新鲜的，我们对你的爱的认识一直都在加深，因为你的恩，你的爱是无限的，长阔高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为这一切的一切，我们感谢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不尽。奉主名祷告。